来到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重复的出现，就是要爱弟兄，彼此相爱。在这一个第二十一节，就是四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说爱神的也要爱他的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命令。我们从神领受了一个彼此相爱的命令。那我想大家就想一想，在过去的几天或者一个星期里面，你有哪一个时刻你是在履行这一个命令的吩咐呢？有哪一个片段你真的是在爱弟兄？你是有去彼此相爱的？你现在想一想，在什么情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地方，你有这样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啊，如果是脑里面一片空白的，那看来这个命令不容易遵守啊。今天这段经文的确要大家从我们领受到命令，然后要遵从，不遵从的话会受罚，这个比较单向的思维从这里跳出来。因为当我去分析这个段落的时候，我就发现经文在这里集中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在审判的日子里面，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哎，你说，哎，没有相爱，怎么一下子还要提升到审判的层次啊？好像很严重哈。大概我们又在抓错用神了，仍然以为就是有一个命令要遵守，不然就受罚，单向思维。可是新汉语译本帮我们很好的翻译了一个重复的用字用词，从这一点就帮我们分将这段经文分成三个小段，很清楚的三个小段。这里在说什么呢？约翰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去感受到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这么重要的。每一个小段到中间的部分或者结束的部分还会加上另外一个重复出现三次的词，如果或者若，就是英文的 if。 你记得上个星期四章的一到七节教导我们要去判断判别试验灵，这段紧接的经文约翰同样要我们这一群属于主的人，属神的儿女，也去判断判别试验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状况是如何。三次的弱在这三个小段里面都是碰到我们里面的生命状态，要你去看清楚到底你现在里面是怎样的，要帮助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好像我们广东人说的猛叉叉，就一直走到最后。因为三个段落都是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能否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坦然无惧。这是这一段今天我们要最最重要要了解的地方。所以我先讲今天的总结结论，如果若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够表明出神的爱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于是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有这样彼此相爱的表现，若我们在里面也有对基督的任性，坦然无惧。若我们不单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的有行动，完成了神的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的任务，坦然无惧。所以这个重要的真理，我们要祷告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很认识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可是有时候我们脑子不清楚，很多东西 都看不到看不清楚，以致我们没办法彰显你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状态。神啊，你很想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经文要我们学习的真理，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三次的从这一点，分别在第九节、第十三节、第十七节。我们先看第一次的从这一点，就在第九节。不如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神差遣他的独一儿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从这一点，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显明了。我们都听过，都学过，爱的源头就是神，爱是出于神的。而且神的爱不单只是说，不单只是一种爱的感受、氛围、感觉，而是很实际的，透过行动表达出来。这就是第九节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神差来的独一的儿子，没有其他的儿子了。虽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可是神只有这一个儿子，他就让他来到，领我们出死入生。这个行动显明了神的爱。耶稣基督就是神对世人最深最大爱的行动。第十节再讲，神爱我们，所以他差遣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祭，这就是爱。约翰在这里在讲这个基本到不得了的真理，我们各个信耶稣的都知道啊，很多时候诗歌也在唱，祷告也在这样祷告。为什么他要这样重复这样的真理？就是因为当时有抵挡神的人，是从他们中间分离出去的，又进偷偷的回来的假教师，他们否定了如此重要而基本的真理，他们贬低耶稣，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否定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好像上个礼拜所说的，他们是出于虚晃的灵。所以我们要小心去分辨，也要试验。而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要常常这样去看看自己的状态。第九节那里说，从这一点，从哪一点呢？就是这个独一神的儿子，我们靠着他得生命。这样讲绿色的地方这几个字哈，就表达出我们得救以前我们的状态是死的状态，因为耶稣帮助我们，我们有生的状态了。从这一点我们很明白，这是出于神特别的爱。所以第七节这里就跟我们说，出于神的爱，而且还在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亲爱的弟兄们，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一讲到应该，有人就会说啊，还是一种要求哈，你当然要这样做哈。不过约翰的表达是带有应该能够的意思，有一点不同啊。上两个星期我孩子的学校给每个同学就分发了一棵的小的植物的幼苗，要他们带回家去栽培种它出来。他回家的时候，他就是有那个手很小心的捧着那一棵小的幼苗回家，很怕就掉在地上了。然后回到家，他立刻就放在窗台那边。可是呢，那一天不知是不是那个窗帘哈，就拉得太过了，就把那个小的幼苗就遮住了。结果他就忘记了他有一棵小的幼苗要照顾。几天之后我就问他，你那棵幼苗怎样啦？有没有浇水啊？他说，哎呀，在哪里啊？他就四处找，最后呢就在那个窗帘后面找到了。那时候这个植物的叶子已经是垂在泥土上了，瘦瘦干干黄黄的，没有水分，这棵幼苗只有等待死亡，进入差不多要死的状态。我赶紧就在厕所拿一点点水给他去撒在上面，还有叫他换一换一些营养泥。第二天那几片叶子再次挺直起来了，抬起来了，恢复生机了，一点一点的每一天都长高。 原本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没有希望的，我们继续忘记他的话，他就会死了。可是他获得拯救之后，他恢复了一个成长的潜在的可能性，他展现了他这方面的潜力，有这个 potential。 说是潜在的可能性，就是表示他生命里面有这个可能性，他可以去实现出来的。就像我们人从前就被我们的自我捆绑在黑暗里面，我们不懂得彼此相爱，我们只懂得明争暗斗，恨别人，妒忌别人。两个礼拜前不就说到啊，约翰一书就提到人类历史的第一宗谋杀案吗？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就杀掉了，因为他妒忌他做得好。耶稣基督就是父神对世人最深最大爱的行动，这个行动恢复了我们相信他的人那个里面彼此相爱的潜在的可能性。我再用另一个例子再讲啊，就好像这一只的火箭，它被制造放在那里，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升空的那个潜在的能力。当灌满了冲天的燃料，只要火箭点火，它就发射升空了，它就摆脱了地心引力的那个捆绑，冲出地球。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是领受了神的爱，装满了这一份爱啊，我们应该能够摆脱自我，以神的爱去彼此相爱，发挥这个潜在的能力。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好像这个火箭就摆在那里不发射，什么都具备了，就是不升空，那有什么用？刚才说每一个小段有一次的用那个词哈，从这一点，然后有一次用那个 if 那个若，这一段的若就是在第十二节，这里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第二行啊，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弟兄们，你看到这一句话，第一个的辨别的方法，让我们看内在的状况是什么呢？这里是不是说我们彼此相爱，然后神就来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绝对没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原文反而是表达我们信徒生命里面应该常常有的状态是怎样的。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就能分别出我们里面的常有的状态，就是和神结连。常常有这一种的状态，因为我们在外面有这种彼此相爱的表现，反映了我们里面这种与神结连的状态。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第十二节一开始会写，我们一起读这一句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继续念，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一开始为什么会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然后就说那个如果，那个若，因为没有人见过神，怎么知道神就在你里面呢？怎么看得到呢？当你彼此相爱，就反映出 你里面真的常常是有这种状态啊，你的生命里面是有神呢、啊。就好像我怎样知道那一棵幼苗有生机呢？它的叶子挺直了，颜色变绿了，它是在一种生长的状态，我没有看见它怎样去吸那个水，可是就凭它外面这一方面，我就知道它常常就有在吸那个泥土的水和养分，就成长起来了。弟兄姊妹，刚才我问你的问题，你这个星期过去一星期你有彼此相爱吗？你有没有爱弟兄爱姊妹？你今天的状态是怎样呢？ 这段经文的第一段要我们去分辨我们内里的状态。第二次出现从这一点就在第十三节，那你说神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一起念下面第三第四行，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不知道你刚才念这段经文或者刚才听主席给我们读的时候啊，常常说什么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在神的里面，好像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啊。到底是怎样呢？我试试这样去讲啊，就好像我们是住在有空气的地方。对啊，因为我们要有空气我们才能生存嘛，对不对？你去火星不能生存，因为那里没有空气，没有氧气，我们需要呼吸氧气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在一个有氧气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住在这里，而那个氧气又会进入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需要用那个红血球帮我们将那些氧气输送到每一个细胞里面，我们才可以生存下去。外面是空气，里面也有空气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这样了，有一个互动，有一个的来往，有一个密切的关联关系。我们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也是表达出这样的互动来往结连。从这一点，神赐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证明他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圣灵对我们的帮助引领，这是爱啊。那种互动来往关联，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世界里面生活，在这个地方居住，有上帝爱的预备，我们住在他的爱里，在教会，在这个群体，在我们外在的有这个爱的一个群体，在我们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住，给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和带领，圣灵的带导，在我们哀伤的时候给我们安慰，不懂得祷告的时候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不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吗？然后约翰接着在这第二段，他继续讲一些我们都很懂的道理。你看第十四节，父差遣的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从前见过现在要见证的。为什么约翰在讲论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要回到一个这么基础的真理上面呢？上面一段我们讲到彼此相爱，那个叫我们分辨到我们内在的常有的状况是怎样，于是有人就会讲得很远，就会这样说，如果是这样，看看大家有没有彼此相爱啊，有没有爱去证明自己是得救的。你看那么多基督徒没有爱心，那么多教会没有爱心，反而我在外面就看到很多人十分有爱，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我看他们才是上天堂，你们下地狱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上遇过这些的言论，或者有人就直接跟你这样讲。当然我们基督徒和教会我们要反省，为什么外面的人这样看我们，说我们没有爱，是不是他看到我们这一群人彼此之间就没有爱啊？会不会这样呢？可是这里回到一个基础，当约翰他要这样讲，他要提醒我们，福音不是因爱称义，不是爱让你得救。我这样说就是，不是单有那个爱的行动让你得救。今日有偏差的一些的讲法和信仰的讲法就是这样想，只要我们有那种爱的行动，爱的表现，那就行了，上帝因为让我们上天堂的。可是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因信称义啊，有爱的表现当然很好，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信什么，信谁，才能够到最后回到我们今天这一段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目标，坦然无惧， 怎样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是爱的行动让我们坦然无惧吗？那个起点在哪里？起点在就是人怎样回应这个圣经给我们做的见证。所以第十五节第二次出现那个若，那个 if， 就是要我们判断另一个状态。一起念这一节：人若宣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里是反映出信徒生命开始的状态。有没有这个开始？你的信仰是不是从这一点开始？你想想你是怎样信耶稣的开始，不是宣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决志的祷告。如果你只有那个爱的行为，可是没有这个信仰的内容和对象，那你只是做一些好的行为，可绝对不能在最后坦然无惧。敌对教会、敌基督的人绝对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淡化不说耶稣是神。他们可以讲很多的爱，甚至有很多很好的行为，可是他们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他们以为自己有爱就可以自救，可是这个不是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信错了，有好行为还是不得救，不能坦然无惧。信对了，有好的行为，我们就能够看出我们内里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与神结连的状态。所以你弄清楚了吗？约翰在这里讲这么多，是要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里面。信对了，起点对了，有这个好的行为，就能够在最后坦然无惧。我们认识相信了谁啊？耶稣基督，还有圣经为他做的见证，我们里面就可以有神的爱了。所以弟兄姊妹，别人跟你说要有爱，当然要，可是我们也不可以放下我们真实对耶稣基督的信任、信仰和投靠。这个信仰的起点、开始的状态，我们要一直有的，一直维持的。第三次用到从这一点是在第十七节最底下 那两行哈，从这一点爱与我们一起得以完全。当我看到这一节经文还有十八节那里说完全的爱，我就记起小的时候参加在教会举行的婚礼，总会唱这首生命圣诗506首完全的爱。那个歌词是这样的：完全的爱超过人间的思想，为此佳偶求主厚赐恩无量，主座之和恩爱地久天长。那我再唱到这里，我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小的时候啊，结了婚的人才得到完全的爱，当然不对啦。在这段经论里面他说我们要得以完全，爱与我们一起得以完全，是什么意思啊？一起念这一节：从这一点来说，爱与我们一起得以完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怎样，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这里说我们要得以完全，爱要得以完全，是不是以前就有一点缺乏了，要让它变得完全圆满。可是神的爱不够完全吗？你想想会这样吗？还要加一些东西吗？当然不是啦。原本的文字里面它没有这个从缺乏到圆满的意思，没有。反而原文是有另外一个意思。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同样用过这个词，我念这两节经文你就大概掌握到了。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那里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完成工作是这个 得以完全的意思。另外一次他就这样用，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知道一切都已经成就了，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成就应验，得以完全。你看到吗？没有一个要缺乏变成完全的意思，而是有一个完成任务、达成目标的意思。如果我将这个原文的意思换进这节经文，你再看一看这一段字，爱与我们一起得以完全。 我念，然后 摆放那些意思进去。从这一点来说，神的爱与我们一起达成目标。从这一点来说，神的爱与我们一起完成工作。从这一点来说，神的爱与我们一起完全实现。不同了，那个意思清楚了。信徒能够彼此相爱，原来是神的这份爱在我们里面就能够达成一个目标，不是让你很开心很感受到爱，而是这份爱给你有一个目标要达成的，工作要完成的，任务 要去实现的。而且这里说我们一起，与我们一起，我们信徒也一起达成目标。达成什么目标啊？今天的主题，坦然无惧。你这样你到最后你也完成了，实现了，你在神面前可以有坦然无惧了。这样看是不是很清楚了？直到最后审判的日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坦然无惧，不再害怕，因为你判断到自己里面有这一种的与神常常结连的状态。第三段经文的 if 那个 raw 在哪里？在二十节那里说，如果有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者。这一次所判断到辨别到的信徒生命状态是怎样的状态呢？是一个货不对版，有出错的状态，异常的状态，异常的状态。有一次呢，我在车站等人的时候呢，觉得很口渴，好想喝一点有气的饮料。碰巧呢，那个车站有一个那个饮品的贩卖机，饮料贩卖机。我看到一排的一瓶瓶的那个汽水饮料，我就很开心，我就立刻走去入钱，然后呢按那个灯，就等那一瓶的饮料掉下来啊。可是，一掉下来的时候，我大失所望，不是没有东西跌出来，而是有一只饮料跌了下来。那是一瓶矿泉水，我很失望，因为我想喝一点有味道的、有气的汽水啊，冰冻的汽水。可是他给我一瓶矿泉水，很失望，弄错了，异常的状态，那个人放错了。出于神的爱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不应该是这样有问题的。神的爱进入到我们里面，反映出来就应该是彼此相爱的状况。其实你想想，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上十字架去死啊，他叫我们背十字架而已，他只是叫我们去爱身边的弟兄姊妹，不是要你去死。可是我们常常呢，就把这样叫彼此相爱看作去死那般难受，不愿意，结果我们就是讲一套做一套。神的爱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达成那个目标，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完成那个工作，不能得以完全，生命状态异常。既然神是看不到的，你在口讲爱神都只是讲而已。如果你对着神祷告说，神啊我爱你，唱诗歌很好听，很对神唱很动听的情歌，神啊我深深爱慕你，可是实际的行为却是相反，那就是异常的状态了，有问题，出错了， error。 神要我们的爱就是去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他要这样爱的行动。我念到这里，我自己就在想，对我来说这一段经文提我什么呢？ 我立刻想起之前我看过一段的在网上的贴文，有一个东南亚的传道人，他就这样写的他的事情。他说 有一位他很尊重的老人家年老生病了，那个传道人就特别开了3-4个钟头车去找他探望他。这个老人看到他非常激动，很想从 他的椅子站起来去拥抱他，可是这个老人做不到，因为他已经半身不遂，就是中风了，而且呢那个嘴歪了。这个传道人见到这个老人家，看到他的状况很难过，他在帖文里面说我在流泪。慢慢的这个老人家就告诉他一件事，我现在年老了，他对着这个传道人说，我就把我一生对教会的感受告诉你，我相信你可以消化这些，能够正面去看的。我到目前为止我的结论是，那个老人说，教会有很多传道人讲的都是对的，所讲的信息都是好的，他们讲的道都是真的，但是他们做的人是假的。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基督教？因为他们听见真理，很好的真理，很真的真理，却看到假的行为 error 异常状态。要有气的汽水，给我一瓶矿泉水。错了。这个传道人他自己写，是不是上帝在透过他责备我，提醒我要反映教会的缺点呢？我读到这里我心里也很扎心。常常我在台上讲到教弟兄姊妹这样那样，谈到这爱，我有吗？我反省啊，会不会我也是里面有一种异常的状态？我怎样看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同工、别的教会的传道人、香港的基督徒，我里面是爱他们吗？还是我在恨他们、笑他们、评论这个、评论那个，哪样比较多啊？这样的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吗？这段经文让我们要 判别，去辨别到底我们内在的生命状态是怎样。你是否常常与神结连？你是否站在那个福音的起点开始对了？你现在有异常的状态吗？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问题，能不能到最后坦然无惧？弟兄姊妹，你呢？你的生命有没有货不对版？有没有异常的状态？你有没有爱那些神放在你周围可见的弟兄姊妹，而不是只口讲对神有爱，却没有一点的行动？刚才一开始问你的问题，过去7天有没有爱弟兄、爱姊妹？如果你什么都想不到，那就是异常状态了。但愿我们运用约翰这一段说话，帮助我们去分辨。好在今天我们就确定我们能否有一个坦然无惧的人生。坦然无惧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确信，我们有这一种把握，确信我们到最后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是完全得救吗？今天就可以不用等到最后才问，只要我们检测到我们生命那种状态，我们可以。当然我们听了那么多，有时候心里面感觉还是很难啊，怎么办呢？在总结的时候我还要具体这一节经文，约翰还写下了这一句话，一起念：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不用担心做不到，因为一切都是神做主动。什么都是神在做主动啊，爱是出于他的，他不断赐他的儿子，赐圣灵给我们，陪伴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他先爱我们啊，你还怕什么？ 有神的爱帮助，我们能够实现这个潜在爱的能力，今天我们就确信自己能得救，直到最后坦然无惧。我们一起祷告。你为自己祷告，如果你检测到自己的生命是在异常状态，你求天父帮助你。如果你不懂得怎样去发挥这个爱的潜力，你求圣灵帮助你。如果你还不太认识耶稣基督，你想要好的爱的行为却没有认识真理，你求耶稣住进你心内。神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内在的状况了，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个确信，能够坦然无惧，一直爱，完成你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直到最后安然的见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